早晨，我愿意这样开始，要与你们分享神两个重要的特性。他是一个真而且活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这个经节呢，这边要强调的是，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他在基督里，他是在子里向我们显明，在他是一位有旨意的神。啊，我说有旨意，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一个定旨，要来执行他的旨意，还有他心所愿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爱所服侍的这位神，就是这位定义要完成他在他的旨意，在他所造之物身上。今天神的喜悦就是神的定旨，在他的定旨，借着他的旨意，他就有了一个定旨。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面的阻挡，在属灵的范围里，在这个撒旦的系统里所阻挡的，或者是今天在教会中是否有爱那世界的，这整个世界上的系统都要过去。神要得着他心所愿的，他在永远里就拣选我们成为圣别，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他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为着他的彰显，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所提到的，我们在这上面没有选择。这位主宰一切的神拣选我们，并在他的定义里我们出生了，然后神的福音临到我们，我们相信了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也呼求主名，然后我们得救了。自从这个之后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在不同的程度里，我们也来追求主，在甚至不同的程度里，我们来操练过教会生活。但是这里事实是，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他要在那些他所拣选预定重生的人身上完成他的旨意，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这个时间早晚呢，是由我们来决定，并不是由神来决定。就我们这边来决定呢，我们需要来决定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要来活神的旨意，多少我们要向他敞开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但是至终神的旨意要 完成这一切。神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宇宙中要得着他在荣耀里团体的彰显，这个彰显要在他这个子里，就是守身者里面，并且要得着许多信入他的人，成了那个神子的彰显，也就是这位永远之神的荣耀彰显。当这个彰显之中被彰显出来，在这宇宙中就有一个荣耀的赞美，为着神荣耀的彰显。然后我要提到神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与第一个特征是他的定旨是很接近有关系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是复活的神。第一个，他是活神，他当然是活的。神自己呢，他是活的。我记得李弟兄说一些事情，在1974年的训练里，他那年他没办法亲自给予训练，因为他眼睛的一个手术。但是在主日早上，他坐着轮椅进来，然后他录了一段录音，就是播放给我们听。他开始说，生命是奥秘的，因为生命就是神自己。但是我在这里还要在这个生命的特征上再往前说一点，我们要强调神是复活的神。然后我要把这个旨意跟复活连在一起。今天神在基督里的目标，在时间和空间里，在他宇宙的工作中，是要把教会做成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那团体的心腹，做那救赎神团体心腹的彰显。所以神在永远里经过时间，在时间里他是积极的，一直朝着这个目标，他的目标往前。在这个各个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即将要到一个终结，因为神有这个目标。在要来的时代里，在这个国度的时代，在国度里，神要在终极他的目标来达到结局，在至终有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有一个永远的荣耀的喜悦的终极完成，神经终永远旨意的终极完成。他得着这位人位，就是这位救赎神的心腹的妻子，做他的配偶，然后他们要在永远永远里享受彼此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时代里，也就是在国度时代之前呢，我们要有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而神在这个时代的目标呢，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借着地方教会做手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位身体与新耶路撒冷有一个特别的特征，身体是一个 完完全全被基督复活生命所充满的生机体，这也就是身体的特征，也就是像你人类身体的特征，就是人的生命，它是一个生机体。这个身体是被身体里的生命所表征的，而基督奥秘的身体，但是却是真实的，它虽是看不见的，然而它却是在复活里被彰显出来的这个生机体。而这个终极的总结，就是在新耶路撒冷这个终极的人位，这一个救赎神的妻子，就是那终极的这复活神的彰显。但是当神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这个地球，他创造了许多生命的，创造的人，那只是天然生命被创造的生命，那只是一个开始。早上我里面要给你有一个印象，希望这个属灵的那实际的灵能够帮助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不管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都往一个方向前去。这个有旨意的神，这个复活的神，他定义要完成他的旨意。当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旨意来的，他的定义，他心里的喜悦，还有他决定的旨意。所以这个方向，这个赛程，我们人生的赛程，与主一同的赛程，也就是需要逐渐的经历基督在他复活的生命里，并且一点一滴的让我们里面被改变，从天然的范围进到复活的范围里。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赛程。那些蒙了主怜悯的人，今天得着起亮光，愿意奉献自己的人，之中得着了认识这个真理的祝福，他们会起来追求这个目标，这个方向。他们也许不明白他们人生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感觉，我们是在这个赛程上。而那些愿意让神在他们里面带领他们追求这一个复活里的赛程的，他们会成为新时代的得胜者，他们会得着那个在复活里的奖赏，他们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在一千年里。而那些对这些不清楚的，或者是有点清楚的，或者是不冷不热的对这件事情，或者是他们拣选要活两种生命，然后那他们就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活在某种的假设里，也许我还要活一阵子，我也许之后再来烦恼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当这个终局来临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他们就 浪费了他们的人生，或者是基督徒的一生。有些基督徒，他们是有些相信这些牧者，他们并不是所谓说谎，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讯息，好像说有些人死了之后，他们到天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然而事实上，当一个信徒死了之后，他并不是到天堂，他到了一个乐园，就是那个阴间的乐园。在复活里，你若没有被带到复活里，你要继续在国度时代里。我们今天是与神在办交涉，这位神是有一个定旨。现在我们来说关乎召会，一个地方召会就像是像我们在物质的范围里的一般人所组成，但是在内里呢，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有着神圣的生命。地方召会是个手续，今天神在召会中的目标乃是带进基督的身体，做那个复活生命的所充满的生机体。这就是所有主恢复里的召会的目标，还有许多奥秘的事情会发生。主知道在1920年，那时候他在全地，美国、欧洲并没有一条路能够带进他的道路，所以他到了中国那个处女地，得着了像尼弟兄、李弟兄这样的信徒们，然后开始了一个奇妙的、伟大的工作。然后在了1948年之后，尼弟兄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对整个宇宙的局势、世界的局势招呼了一个同工会议，说我们在这里结束了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也意表着美国并不会来支持目前的政府，我们必须准备牺牲，但是我们要派李弟兄出去。所以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他也释放了复活的生命。李弟兄虽然在监狱里，但是他的书却是传遍了全地。今天在中国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圣徒，因为这一位积极的神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团体的生活里一直在那里运行的。这一位，我今天与你们一样，我许多被帮助的，我也许多问题，我常想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为什么这个祷告没有被答应。在我个人的赛程里，我是被留在这个复活的范围里，我不准备还要等好几千年，再等另外1000年才被带到复活里。我今天在你们跟你们说话的同时，我就在追求复活，这是我们的目标。今天不能说 在我里沉重的负担，但是我的负担就是关乎基督的身体。希望我们对基督复活基督团体的经历能够带出基督的身体。我们希望还接下来在65分钟我们来讲这个信息。我知道有些人觉得太长，我并不会被困扰。如果你有一个神圣的打顿，我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我要先分享关于复活本身这件事。当主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是在他肉身上受了限制，所以他全人呢，他没办法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在作为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做这位耶稣他是受限制的，他是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当他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得着荣耀之后呢，他是被神立在复活里立为那个首长子，他成了赐生命的灵，那个复活的大能冲破了所有的限制，他不再被时间和空间限制。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位复活的基督今天就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与我们同在。我可以提到他，主耶稣，我们今天十分的喜乐与你见面，来纪念你，来陈列你的死。我们纪念你是我们的中心，你是我们的首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是却是爱你。我们没有见过你，但我们相信你。你就在这里，你可以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所以这个复活就是生命的大能，来冲破一切限制的能力。然后我要提到一些我们在圣经中许多人所知道的复活，也就是基督自己做那个人位。这个圣经中章节揭露他是复活的章节，也提到了那些我们经历上阻止拦阻基督做复活的经历的，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当你知道这个拦阻离去之后，你全人就得到喜乐。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就带了一个信息到主耶稣那里，说拿撒路你所爱的那位已经病了。我觉得这个是主在情感上的，是向他诉求。他说主啊，可能是这样说，你爱他，你肯定马上跑到他那里按着你的手并医治他。但是当主读了这个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就继续留在那里。然后又经过了一阵时间，主耶稣说我要去， 现在这个男主复活的事情就开始了。马大那时候他们就说，你现在要去，这是很危险的。他的门徒这里有一个意见，说我们不该去，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然后有一个使徒，他里面就有一个殉道者的感觉，他说让我们去吧，我们去那里死吧。然后他主耶稣就来了，马大就满了意见的来到面前，他说你若早点来，如果你那时候我们告诉你的时候你就来，我们的弟兄就不会死的。主耶稣说你的弟兄会活，我知道，我就是复活，我是那些信入我的人就不会死。马大就说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在那里有一个一个的意见，然后玛利亚又来了，他就告诉玛利亚说主耶稣告诉你叫你来。那些满了意见的人，他就是在那里觉得别人也要有这样的意见，然后玛利亚来了，他就把他的版本的意见告诉主。最终主那里主说到耶稣哭了，并不是在那个坟墓，主耶稣定义要把拉撒路复活，但是马大就是没办法安静下来，他还说拉撒路都臭了。最终主叫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就进前来，他就解开他。所以在这里是满了许多属人的，我们都有这属人的部分。主知道我们在一些困难的情形里，就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是在丧失的，我们希望主进来停止这些事情，就是十分在人性上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信心里还是比较幼嫩的时候，主也许会拦阻一些事情，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里。但是当他开始在那里工作，是做一个复活的神，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容许一些事情发生。而且我许多事都没有从他得着答案，但是他在他复活的大能力来到我们中间，这就是他对那个忧伤甚至死亡的回应。他要在这件事上常常是这样做，今天在所有信徒的生命里，在各地的教会生活里，他今天常常被我们的意见所拦阻。我有时候知道，当信徒他们是生病了，然后他们里面有这种带领要得着一些帮助，我在自己里面我没有任何的发表，我就只能说希望神祝福今天他在你身上的带领。但是有些圣徒他们没办法这样做，他们常会说你应该做这些事情，你应该做那个事。我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长老的妻子是得了癌症死掉因为有些人建议他不要采取这样的医治，要试试看其他的。结果结局呢，就是他死了。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许多许多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都是在过程中，在那里我们满了意见，主之中要阻止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个人生活中，或者是在教会生活中，若是我们愿意真诚的、诚实的，在我们的感觉里来到主面前，告诉主：主啊，愿你做你所要做的事情。我要把我自己向你敞开，把我们的教会向你敞开。愿你做你所一切要做的事情，然后他才能做复活的神。然后我再说一件事情，然后我会说到保罗做一个榜样上面的事情，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复活 好像是未来的一个事件。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要在复活。在这边有一个附注，总是当有一个无神论者死的时候，我里面并不是所谓喜乐的。我不是说一个罪人在他的罪中死了，我心里是喜乐的。我有一个史蒂芬·霍金，他死了之后，我们就要说这些无神论者，他就知道有神，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死了之后不遇见神的。当一个人在最终死了，神只能成了那神圣的烈火向你显现。但是当一个信徒死了，那一位同样的神，他是在喜悦中临到你。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复活中遇见神。所以当我提到这个复活其实是一个人位，它也是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过程。这个在我们里面并在教会生活中所发动的一个过程，当死亡攻击我们的时候，它就会发动。在人的身上，我们今天在魂里是十分受苦的，所以我们几乎是不能理解这一个复活的过程正在我们里面运行，但最终它会从我们的灵里发生出来。我们会了解这是一个安慰我们，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个复活的过程手续就开始。我们团体的见证就是死亡一定要失败，复活的生命要得胜。在这里我要再提一点，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当罪进到人中间它就开始，当死亡进到人中间它就开始。这是死亡与生命之间的征战。神是一个生命的神，是一个复活的神，他永远的定旨是要借着生命树来完成。今天这一位神的对头，神的仇敌，他是神，是真理，他是谎言，他是神，是生命，他是杀害者。所以今天仇敌的武器来阻拦神的定旨就是死亡。所以从那时刻开始，神就一直在那里运行，要除去死亡和罪，从他的所造之物中除掉。我今天很珍赏 这些经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几节，还说他废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并要再将他的仇敌放在他们放在他的脚下。这一个最终的仇敌也是被这个死亡最后的仇敌要被废掉，他要一直到国度时代的结束才会被废掉。当所有消极的事物都要到火湖里，罪是除掉，撒旦这个罪的源头也要被除掉。只有到那时候，那个死亡最后的仇敌才会被终结。所以这个生命跟死亡的征战，在我们个人生活，在团体的教会生活并不会结束，并不是说你整天无时无刻都要在那里 有意识的在那里征战。我在爱和诚实里要这样跟大家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那一个复活的过程就在我们里面开始了。我们的灵是被点活的，我们的灵是那一个 Zoe 的生命。那里说到那灵因义是生命，所以我们的灵是生命。这位复活的基督呢，是那赐生命的灵，他也是那个复活的神人在基督的身体里。这一个赐生命的灵是复活的数值，赐生命的灵的这个复活的数值，今天在与你这一个重生的人的灵是调和在一起，所以你这个灵就是复活的器官。今天仇敌的诡计策略是，就是让我们在属灵上消极，消极。这个消极呢，在属灵的范围里就等于死亡。在这里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神在这些造物身上都有一个自主的意志，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给我们能够拣选的能力。神只有愿意行动，当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才会行动。他并不会行动若是我们是消极的，但是今天仇敌是在那里满了行动的。当我们是属灵上消极的，并且仇敌愿意希望我们是消极的。所以昨天晚上基督徒，在湾区的基督徒呢，今天他们是活两种生活。今天有一般少数人，他们在一个聚会里，或者是在那里在那个几小时里，他们操练他们的灵，他们知道，他们摸着生命，他们摸着复活。但其他的人呢，在周六晚上呢，在这一个邪恶弯曲的世代里面，这就是他们的光景。这就是他们如何花费他们的周六晚上。也许我在主日早上会给主一小时，周六晚上是我的时间。所以你在这里属灵，你就是消极了，而这个消极所发生出来的就是死亡。 并且你会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最重要属灵的操练，那个就是被恢复过来的操练，就是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今天的灵对我们是顺服我们的，当我们拣选在灵里，我们就能够在灵里。但是我与你们是一样的，当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并不是马上跳起来跳到这个复活的生命，然后我全人来赞美主，我并不是这样的。我必须要慢慢的恢复到意识清醒，我必须要来想一下我到底在什么时区里，我在哪里，然后这个过程又开始，我需要把我的心转向主，操练我的灵。
我们有一个榜样，关于这件事，我觉得我要把该给的尊重啊，给这个应得的人。我去访问台湾的时候，我非常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圣徒们操练他们的灵，这是我们众人的榜样。当我们被动消极的时候，仇敌就可以竭尽所能，直到我们有一个反应，直到我们对他有一个反应，然后有一个转。但是主能够顾惜我们，吸引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动的，他就什么也不会做。所以在启示录三章有这些经节，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且开门的，我就要进来与他一同坐席。这就是主，我们需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开门。若是门已经开了，他还在那儿叩门，如果但是门因着是开的，所以仇敌可能会进来。我知道这是一件很简单基本的事，但是却是生死攸关的事。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我们的灵。当我们全人的另外两个部分不想要操练灵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很疲倦，觉得不舒服，我们的心情低落，有些事压有重压。但是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等候那个属灵的浪潮临到吗？浪费一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有这个性能，这是凭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站住抵挡在我们身体里，在我们的魂里的感觉，我们能够转向我们的灵，并且操练我们的灵。当我们操练灵的时候，我们就能摸着主。有人说哦，我摸着主，我与主同在，我并不是小藐视这个，但是主是复活，主是生命。你若是在接触主，这个所谓的晨星，你就会摸着生命，你就会在生命里，你就会得供应，你就会摸着复活。但我们若是虚应故事，你不会感觉到生命，不会感觉到复活，你就没有摸着主。所以这里最重要的一天过一天，就是要接触主。我盼望这个在行传记载的这个女人的事例她花费了所有的要看的要接受各种的治疗，但是她说，我只要摸着她的衣服穗子，这在路加十二章。我们都要经历这个摸着主的神迹。 就是灵摸着灵。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的事例，然后我们就会进入纲要。我还会注意我的时间，我的表也没有坏，所以我会守住我的时间，就是分配给我的时间。在腓立比三章，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在提前一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他接受了怜悯，要做众圣徒的榜样。然后在第十节他说要认识我认识基督以及他复活的大能。我大概20岁的时候，我是新鲜的读到这些经节，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保罗在这里寻求，他渴望认识主并他复活的大能。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人，他是主动的在寻求这件事。第十一节说给我们看见目标，就是在个人一面经历复活的目标，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这在英文里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词，结出的复活。这个就是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在客观一面，保罗所说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信徒都会复活。当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复活，不信者也要复活。所有的信徒都要复活，但是得胜者，他，你可以说他们是有尊荣的复活。他们复活的时候要进入国度，因为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路程，他们在得胜里与主同在，所以他们的复活的这个类别是与一般的复活不同的。我们知道马太25章的比喻给我们看见，那些死去的，没有被充满的，没有变化的，他们要他们只是延迟他们所需要经过的过程。所以保罗的渴望就是能够有得胜者的复活。但是我今天早上强调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在主观个人的一面。保罗渴望他全人的每一部分都能逐渐的被带进复活，逐渐的一点一点的，这复活的生命在他灵里的生命能够浸透他的心思，浸透他的情感和意志，他内里的各部分。在罗马8章11节他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要赐生命给他必死的身体。 他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但是可以被点活。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用了这个动词2次。我是很受这个动词的光照，就连现在我也很受光照。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追求。我要问你们这个问题，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 Ron， 你追求什么呢？你能不能对主说，是当面的说， 我追求，竭力追求，我是竭力的在寻求追求什么。当一个年轻人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竭力的追求这个对他的伴侣。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对于婚姻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就什么也不会去追求。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我们是在追求追求？我们有多少的这个集中注意力呢？我们认识复活的有多少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呢？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所以主先来追求我们，他来到我们这里，然后他吸引我们。但在我们这一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回应。我也追求。你们不要到麦克风前面来这样分享，说哦，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来追求主，这不是一个奉献，这只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达到的誓约，你一周都没有办法达到。不要讲这些你自己达不到的话。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训练我来追求你，叫我来追求你。我没有你是做不到的，甚至没有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也办不到，我单独是没有办法持续多久的，但是有身体就可以。然后在十四节他说，我是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所以从他得救开始，他就开始追求。我不想要说太多，但我里面的灵在这里祷告，主啊，恢复一个追求的灵。我绝不是要批评其他的圣徒，也不是要审断任何人，我也不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二十岁出头的那个时候。我们越年长，也在属灵上往前，我们就越会追求。凭着主所赐给我的怜悯，在我的深处，也对，凭着爱，我可以向你们见证，我现在对主的享受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天过一天更加的享受。我对他的追求也是前所未有的。他的爱要遮盖我。我有一个帮助我的人，我有一个配偶，我也有身体。我不知道我的路程何时达到终点，我盼望我能够被提，但我盼望我们都有这个活的盼望。但是一天过一天，每一天都是追求的一天，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竭力的往前。现在我来读纲要，这可以说是后话。我准备了这个纲要，但是在我讲信息的时候，我不要受这个限制，我要让主来支配。当我在读这纲要的时候，我会稍微有一点的解释，我相信你会得一点的帮助，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认识并经历基督。第一大点，罗马书启示基督复活的内在意义，它的内在意义，基本意义。 第一重点，神是叫死人复活的一位，这乃是神复活的大能。亚伯拉罕需要学习这件事，在以撒身上学习这件事。第二重点，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也就是借着神性的显耀，从死人中复活。当主临到你的时候，他是在那里照耀，将荣耀照耀到你里面，非常的叫人喜悦。你吸取了这个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分赐到你里面。第一小点，论到基督是神，新约告诉我们基督自己从死人中复活。二，论到基督是人，新约说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第三终点，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这意思就是他的复活乃是一个证明，就是神已经接纳了，为我们接纳了他的复活。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一切的罪都已经永远的被忘记了，被赦免了。如今基督乃是在我们在神前的义，我们就能够在平安中来就近神。基督的复活乃是这事的证明。第一小点，基督的复活证明他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因他的死已经蒙神称义，并且我们在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都有这样的确信，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至圣所，在神的荣耀前我们为神所悦纳，因为我们乃是现在就在复活的基督里。第二小点，第二小点，第三终点的第二小点，这位复活者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出能得神称义且蒙神悦纳的生活。第四终点，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是向主活，也是向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一节说，我们没有人是向自己活，也没有人是向自己死，我们活是向主活，我们死是向主死。昨天晚上在会后，有一个弟兄与我有简短的交通，他说我需要到日本去，去和我的父亲在一起。他的父亲是一位忠信的童工，借着他主能够在那里开了一扇门，但是他现在到了临终的时候，这位弟兄希望能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他的父亲得了中风，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主仍然让叫他存留到现在。我们相信这位弟兄带着尊荣要行完他的路程，我们相信他要得着这个杰出的复活。如果会发生的话，也会在复活里，一定是在复活里。我们是向着主死，也向着主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主活，一切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就是我们向主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向主活，我都是主的人，复活能够产生这个结果。第五终点，基督是从死人中的死人的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他的复活就是出生为神的长子，他在神格里永远都是神的独生子，这是为了生命啊！但他在复活里，他成为身为神的长子，这是为了繁殖。 基督在成为肉体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独生子。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元素，就是神的人的肉体。这一部分需要经过死而复活，得以圣别，并被拔高。借着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且变化了。发生在他这个人身上的事，也要发生在我们众人身上。我们要完全在复活里。因此，他借着复活，借着他的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且变化了。因此，他借着复活，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如今，这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这个复活使他标出为神的儿子，是在人性里标出为神的儿子。你若到星巴克去点什么饮料，你说我顺带一提，我是神的儿子，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在千年国里，应该是不会有星巴克。你可能要去你所管理的那座城去说我是神的儿子，他们可能会说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很明显，因为你已经被从复活里被标出了。现在我们看起来是普通的人，但有一天复活要突破，全宇宙就都知道我们乃是得荣耀的神的众子，这乃是我们的定命。第四小点，基督借着成为肉体，将神带到人里，借着复活将人带到神里，就是将他的人性带进神圣的儿子名分里。这样，神的独生子就成了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神要以这长子基督为生产者，为原型与模型，产生他的众子。但在你这个人里面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叫你子化。罗马八章二十九节说，我们要磨成他长子的形象，就是神长子，神长子的形象。今天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运行，要使你磨成这位复活之基督的形象。这个形象要在你里面成形。我去，如果一年去访问一个地方一次，或两年一次的这个好处，就是你能够看见在圣徒里面基督的加多。我并不是一个政客，也不是要取悦人的人，我是诚心的、诚挚的这样说。我看到你们众人今天早晨在这里，这里有更多的荣耀，更多的基督，超过在一年之前的基督和荣耀。所以你们需要继续做你们所在做的，但你们可能要再有更多点的追求。这是要温柔的鼓励你们，要更多的追求。在复活里，基督乃是那赐灵的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一，基督的复活乃是他的变化形象，为成为赐生命的灵，已进入信徒里面。路加二十四章，门徒看见主显现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他们以为看见鬼了。主说：“你看，我也有血肉，我有骨肉。”天使是没有骨肉的，这些都是男人，所以他们想要看见这个客观的证据，所以主向他们要了鱼吃。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消化，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体，他有骨有肉，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现在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有骨肉的身体现在进到你里面了吗？有骨肉的身体 怎么可能从你的灵扩展到你的魂灵呢？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我们不需要加以什么的特别的解释，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神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心里安家，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所以我知道从这神学院毕业的这些神学家都质疑说，你们怎么能解释这一点呢？你怎么能够将这个系统化呢？你说基督有血 有骨肉的身体，他今天坐在宝座上，但他又是灵，现在在你里面，你怎么能够解释这里的矛盾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要解释，我只是相信圣经所说的，他有骨肉的身体，得荣的身体，他坐在宝座上，他要在以可见的形式回到地上，我们相信他回来的时候，我要与他一同回来，但是同时他也在我们里面，因为他乃是那灵。但神学家企图要系统化这一切的事，我不想要这样，我只要与你一同享受这一位基督。二，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这赐生命的灵。三，今天我们接受基督，不仅接受救赎的基督，也接受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基督。每早晨，复活的基督渴望将生命赐给你，你不要怕来到他面前，你要照你的本相来到他面前，凭着他救赎的血，在他里面，他乃是赐生命的那一位，赐生命的灵。你不需要努力，你只需要接受这位赐生命的灵。现今我们在享受救赎的基督，就是羔羊，也在享受那适灵的基督，就是那灵。我们若认识并经历基督作为适灵的基督，就会被带进复活里，并活在复活里，这就是复活的过程。现在在我们众人里面所进行的这个过程，不论你知不知道，能不能感觉得到，神已经定义要将我们的全人三部分带到复活里，将召会将身体带到复活里，将他要得着在复活里的心腹，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也许会有点的单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神。我们只需要主动的操练我们的灵，向他敞开爱他，向跟他说，主啊，今天在我里面长大，在我里面增加，在众圣徒里面扩增。第二大点，罗马书揭示信徒在基督的复活生命里对基督之经历的重要方面。第一重点，我们信靠那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那算作我们义的信，乃是信靠那按公义为我们的罪审判基督，按公义将他致死以代替我们，又按公义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第二重点是相当的重要，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第一小点，基督的死虽然救赎了我们，但唯独在复活里的生命才能拯救我们。二，唯有当我们信神在基督身上所行着莫大的神迹，就是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既能不仅蒙救赎，而且得拯救。我们的确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但保罗的话不仅是这样， 他说我们要在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还要口里认耶稣为主才能得救。我们的心要相信，然后我们要承认。所以当我们鼓励一个新人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是要操练第十三节，就是呼求主名就必得救。我们还需要鼓励他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这个圣别的灵要将信注入到你的心里，所以你要在心里信神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然后你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我们向全宇宙做见证，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耶稣基督是主。第三终点，我们受浸以后就成了在复活里的新人，并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一，复活不仅是将来的光景，也是现在的过程，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所以我要再说，我不知道这些广告商是怎么拿到我的电子邮件地址的，送给我很多这个抗老化的广告、抗老化的药物或是食物。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吧。我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30岁的人了，但是我们天天在得更新，我们天天都能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我不需要你这些抗老化的东西，也不会有，这也没有任何的效果。你只是想要赚我的钱，你根本不在乎我的健康，所以我要把你这封邮件删除了。我只要享受复活的神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今天要超过昨天。第二小点，在生命的新样中，跳到第四终点，罗马6:5说，我们必要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这乃是指现今在生命里生长的过程。所以这生命越在你里面长大，复活的基督就越在你里面加增，它就成为你的能力，成为你的智能，并且把你带进复活里。你可能在天然的生命里是个天才，你可能有2个博士的学位，我知道有些弟兄是这样，但是这位弟兄是在复活里，所以他不信靠他的博士学位，身体只能接受在复活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学员，我知道你们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你们的 SAT 有人是这个得了满分，有的人是从来没有得过 B，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这对我一点都不稀罕。你们乃是在死和复活的过程中，这复活的生命要构成为你的能力，你才会在主的手中有用。在那之前，你只需要接受主的成全和训练，主就能够得着你。一，基督复活的成分只在基督自己里面，他自己就是复活。二，当我们经历正确的受浸以后，就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继续在他里面与他联合生长，这就是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我们现在要学习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第五终点，我们已经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就是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的丈夫。这归于指明我们在做妻子的新身份里，在人位、名义、生命和存在上，与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有生机的连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众人都有一个新的名字，就是 Anastasia， 就是复活。我们乃是与复活，我们乃是嫁给复活，你是复活女士。 你的丈夫是复活，这位丈夫要顾惜你，要滋养你，要使你成为在复活里的配偶。所以复活需要有一个复活的妻子，所以才需要有这样的过程不断的进行，最终我们要终极完成，就是成为复活的妻子，也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一同过这个婚娶的生活。最后一点，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和我们整个三部分的人，使我们能完成神要得着基督身体的旨意。这里列的经节都是出自罗马八章和十二章。十一节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里面，也就是在你里面安家，你若让他住在你里面，那位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也必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这是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来赐生命。我很明显已经不再年轻了，我需要有力量有精力来旅行来说话，但我学得了秘诀，在我讲信息之前，无论我在哪一个时区，无论我有没有这个时差的问题，我的心情如何，我都来到主面前对他说，主啊，我要让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住在我里面，现在住在我的里面。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会赐生命给我必死的身体。今天早晨我的身体是一个必死的身体，但是是在被点活的身体，所以我不惧怕，我不怕变老，因为我有这位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住在我里面，他要赐生命给我必死的身体，好叫我们能够执行神的旨意，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这篇讲到复活的信息，愿主天天周周祝福你们，叫你们天天都增加复活的生命，愿主用复活的大能和复活的生命来加强湾区的众召会，要在复活的生命要在北加州得胜，赞美这位复活的基督。